为什么？
为什么啥？
啥事情啊
？Why？ 为啥？什么呀？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
怎么了？
任何信仰疑难，总有一个答案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OK， 主啊，救救我来了！姚谦牧师好，
哎，万峰老哥好，
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踏入六月底了哈。六月底呢，我今天呢想挑一些挺有趣的题目啊，就是信仰怪异的问题啊。2885呢，因为之前也分享过他的爱人养宠物啊，基督徒能不能这样做的这个问题，还有基督徒能不能有这个结婚了能不能继续有性行为的问题。
你的记性挺不好啊。
我记得他，然后呢他就说，哎，我老是觉得我的爱人呢很难理解，但是说不上来，找不到答案，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怪人，异于常人，就是很说出来很属灵，但是就是怪怪的。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经常说我们要与世界不一样，就是这个样子呢？我真的不明白了。
到底2885呢，你说你的爱人怪异还是你怪异呢？
他就是说他老婆啊，之前
就是说他
不准养宠物，
就是他在埋怨老婆怪异令到他觉得这个信仰是不是有问题。
对啊，一样的道理，很多时候基督徒觉得我们要跟世界不一样，但是呢行出来所有世人都觉得你怪怪的啊。
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独特的，说真的。那么我跟万峰也不一样，有时候我觉得他也怪怪的，怪异的。
我承认我本来就是怪，
很难跟他融合的，
我本来就是怪。
但是神也还是把我们放在一起来做节目，所以我就鼓励你2885，你要了解你的爱人，要爱他，不要只是觉得他怪异，可能你自己也怪异，在他眼中也一样嘛。
对啊，
所以呢这种你说难以表达困惑的感受，你从这个角度去看领受呢，可能有一些突破。
但是一个挑战就是对方就用属灵的角度用过来压，哦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怎么怎么的，然后你就
这个就是你跟爱人可能看圣经有一段距离，不是共步咯，所以他这样看，你觉得他太属灵，那么你的爱人可能觉得，哎呀，你从来也不小心去研究看清楚圣经。那个是沟通，也是你对这个信仰认真的过程。
那我觉得姚谦牧师呢人比较善良，我也觉得很多基督徒是怪怪的，就是奇奇怪怪。
我们的善良比你们被你们误会耶。
你说的那些内容都是很善良很正经的，我觉得啊，怪人就是怪人。
我不是很善良，我是罪人一个。
无论信不信耶稣都有怪人啊！不要以为这个怎么样就等于基督徒，基督徒也有很多种类，例如姚谦牧师也是 OK 怪啊，不是最怪，也是有点怪。
你在这个
但是比我正常。
节目你们公开的来批评我啊，你看这个万峰多良善多良善。所以呢2885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在神眼中，如果你真的是对你的信仰认真，你重新过每一天，每一天按圣经说我们要委身，包括接纳你的配偶他的一切，那么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咯。
也跟其他基督徒交流一下，因为你可能只跟你爱人交流，那有其他的人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同样是怪怪的，那摸索摸索一下到底那个怪应该是常态。
我们全球都是罪人，蒙神赦免的罪人，所以有一点怪也没事啦。
救救我！
文华弟兄呢也问了一个怪怪的问题，因为他养了猫那他就是呢猫呢就发情啊，你知道春天啊很多这样的事情，那他呢就买了这个绝育药，然后呢这个刚强呢就是非常不高兴，就觉得呢文华弟兄呢我替这个猫绝育呢就是违反真理，因为摸杀了他这个生育的权利，然后呢就是问这个问题了，给猫绝育 是不是违反信仰呢？
按我理解呢，圣经里面没有什么提到绝育这个。
有，哪没有？驴子就是。
哦，这个算吗？
马跟驴就生驴嘛。
但是这个是不是清楚记载在
那个驴子就是不能够生育的吗？就是他绝育了吗？生出来已经是这样。
我的意思，圣经没有明确记载这个，但是你举这个例子，
圣经里头很多
啊。哎，这个是记载他实在的动物这个状况嘛，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圣经没有讨论啊。但是我的意思说，这个不是说就是违反圣经，所以呢，这个文化弟兄你跟这个刚强这种的来有不同的看法，也不应当是这样啦。
我觉得圣经对于动物的那个权益呢，也是比较因为是古代，那如果你硬来要用今天的什么动物权益啊，它怎样啊？因为现在我跟你说，老实说，很多教会呢问动物能不能领圣餐啊，很多这样的奇怪的问题要问，因为今天我们对动物的态度跟以前对动物的态度是很不一样。
哎，这个就关乎动物有没有灵魂这个议题了。所以你说呀，动物会不会上天堂啊？他死的时候要不要为他做这个安息礼拜啊？这些现代人生出来的问题呢都很复杂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简单来说是圣经是完全不 care 的，他不太重视，
不
太重视这个问题，不重视这个问题。那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我们对于这个动物尊重，觉得它都是神的创造，那但是我觉得核心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管理，我们就凭着良心去管理就好了。
应当是这样看，但是现在有时候照顾小动物，包括姚谦也有养
狗狗。你有没有给你的狗狗绝育？
有，一开始就有，因为要防止它再生嘛，因为我们就不要再怎么照顾多一头了嘛。
但是你就摸杀了它，就有机会怀孕，哎，这个生养众多的机会了。
这个就是动物权益注重这群人呢，他们反对我们的。但是我已经开始说了，圣经没有在这个议题上给我们什么很重要的指示讨论。
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一句，在这个时候就凭着良心去做该做的事情。那绝育动物呢，就是神给我们的管理的那个范畴。那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个很好，就能够保证那个动物的生长啊，那个养育的那个情况。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哎呀真的不行啊，你不能抹杀了这个动物的权利。我觉得还可以讨论，
这个是各从其类。
好了，那现在呢就交给这个海德堡老爷爷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了。当海德堡教你问答遇上人工智能是我们的新栏目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教你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，我想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受苦的境况呢？
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很简单啊，答案就是从神的律法呀。
AI 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，其实是上帝在帮助我们成长。有时候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小麻烦或者不开心的事情，这些都是上帝在为我们安排的小考验，就像学校里的测验一样。比如说当你祈祷的时候，上帝可能会想，我的小朋友需要学会更多的耐心和勇气，于是他就会安排一些小挑战来让你变得更强大。就像超级英雄要通过训练才能更厉害一样，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些小考验来让心灵变得更坚韧。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可以试着对自己说，这是上帝在帮助我变得更勇敢。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原来这些小麻烦都是有意义的。而且啊，上帝看到你那么努力，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记住，无论什么情况，上帝总是在你身边支持你，爱你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老
当教育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这首好，这首非常好。
不不不，我这首更好。
不是了，这个更好啊。
你们在讨论什么？
代表电台的歌啊。
哦，要令人感到兴奋而且有使命感的歌，对吗？
那当然啦、
啊、我选的这一首歌一定可以。飞越高山，飞越
海洋，飞过去山。那你就把歌曲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抬头729台庆。
选中的话还会在台庆音乐会中唱出来哦。
在良友电台六月的每月移动里头呢，我们呢就鼓励你选一首你觉得最合乎良友电台使命的歌曲啊，那记得的选呢、啊、就跟我们分享一下。那现在我们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。劝慰子呢就问了一个问题，关于创世纪的，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，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那神在创造世界还有穹苍之前，水已经存在了，那个水是什么时候创造的呢？
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、应当问科学家。
他就问了是不是神创造天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创造了水了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完美的地方，比伊甸园还美好。
嗯，劝慰子问这个问题，姚
静，然后天使就堕落了、
这个、
然后呢就破坏了神的创造，就成为了渊面黑暗、
对，这个是有一些神学家给的答案，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跟一章二节之间有一个间格，这个间隔论呢就做大造文章。那么我觉得这个根本都是有人猜测而已，没有什么根据的。
嗯，对啊，好像我们华人说什么盘古造天地嘛，那我们也说不上来，因为这些呢创世纪是用神话论的那个做法来写成的。
你要小心、
啊、
甚至创世纪是不是神话论呢，这个在保守的信仰的基督徒呢都可能不同意。
应该这样说，不是神话论，而是神话的笔法，就是写的神话的方法。
这样就好一点、
啊、对对对，我刚才说的
不够 好、
这个、好
一点、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这个一章一节一章二节已经有水，这个水为什么存在等等呢，我们都真的不知道。
也有一个理论说可能以前呢有过不同的世界，神就从以往的世界再改造成为今天的世界。
那创世纪呢，圣经这个首个经卷呢不是一个科学的文献，而且它这么远古，我们只是从其中了解是神真的是我们的神创造天地，这个是根源，这个是信仰。但是这些问题连科学家之间可能也有不同的。
对啊，所以你要摸清楚什么恐龙啊，什么之前什么地球整个大陆啊，或者你现在站着的那块石头是什么5000万年，这个我觉得跟创造论也是不矛盾的。
那天使论呢，包括什么撒旦从堕落的天使而来等等呢，他们何时存在，神什么时间创造他们，根本都没有很清楚的交代。所以我们在这些议题上来猜测猜来猜去呢，其实也费时。
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解释呢，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觉得这个渊面啊，大水的黑暗啊，都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嘛。第一就是神的灵运行在这个黑暗之上，神的灵才是核心，圣灵参与在创造里头。第二个呢就是水成为这个神创造的载体，就是神的灵被水去包围着，神的灵在它上面。
那水呢跟深水深渊呢牵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圣经专家就说那个是邪恶的代表，包括什么水怪啊等等呢，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。我不是说这个是错误，但是我们应当好像万峰刚刚说从正面去看，神他的水不一定是完全邪恶的嘛，要不然呢我们也没有圣灵的活水啦，这个是新约圣经带来给我们的。
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胜过这个所谓水的邪恶。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水成为神的载体，水能覆舟也能载舟嘛。
阿们。
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继续回答劝慰子的问题，也是关于水的问题，他是不是跟水有缘分呢？啊，特别喜欢问他呢，就问呢，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说万峰呢，我在讲到的节目说过呢，以色列人也是蓄水而居啊，就是找一些水源来居住，那在旷野漂流40年不是要临磐石供应水吗？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蓄水而居呢？
哎，这个他特别问你，你去回答了。
啊，好，我回答。因为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停留在一个位置挺长的时间在移动，因为他是带着几十万人去移动，所以呢，对于他们来说呢，有水的供应呢是非常的关心。有一些水呢可能是苦水这马拉是吧，是不是然后之后呢他就发现哎呀，敲打这个水以后它就变为甜水了，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时刻，因为呢几十万人呢有一个足够的水源供应，穿过这个旷野沙漠呢是非常重要，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停留在绿洲旁边。
我们对出埃及记里面记载，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往后呢，在旷野漂流的岁月呢，其实圣经留给我们他们喝求水呢就有几遍，有一次最著名就是在什么利非丁啊，在出埃及记17章那里呢记载他们没有水喝就埋怨嘛。那么神透过摩西带领他们，哎，摩西真的是一个伟大的领袖，哇，这么艰难的情况他也帮助这些群众有水，但是他自己结果就因着他没有耐性，就神不允许他进迦南地，也是可惜的事情。
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好像我们今天去个旅游，哎呀，停在这里2天看好风景，开车再去下个地方，哎呦，再去下个地方，不是这样。你想想是几十万人啊，搬迁啊，
所以他们真的是处在一个艰难的时间。所以劝慰子问的就是不是说他们什么熟水草而居呢，是很容易啊，而且专卫机也对，神有他的供应，40年之久，他们还是蒙神的眷顾。
对，特别是蒙神的眷顾是什么？你看他们要求很低的，就是鞋子没有穿破。
嗯，这个都是神迹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已经是很厉害、很厉害的事情了。好，继续呢，我们请来海德堡老爷爷跟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。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。神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？
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基督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提纲挈领的教导我们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
AI 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这个问题问得真棒。神的律法其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指南针，简单来说，神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可以用几个简单的要点来概括，让我来和你分享一下。爱神，首先神希望我们能够爱他，就像我们爱爸爸妈妈一样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心怀感恩，常常祷告，和神保持联系。爱人如己，这就是说我们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其他人，比如说当你看到小伙伴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，当你和别人有争执时学会原谅和理解，这就像在学校里你愿意和同学分享零食和玩具一样。诚实，神希望我们做诚实的人，不能撒谎或者欺骗别人，就像当你不小心打碎了家里的花瓶，要勇敢地承认错误而不是偷偷藏起来。善待他人，神希望我们对待别人都能够友善 尊重，不论对方是谁。就像你在学校里遇到新同学，要友好地和他们打招呼。这些要求并不是让我们觉得很难，而是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，过上更快乐的生活。就像游戏里的规则一样，有了这些指南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升级打怪，赢得人生的胜利。所以，小朋友，记住这些简单的原则，你就能成为一个让神和大家都喜爱的小天使了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要签牧师、哦、
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万峰博士。
主啊，
高位干嘛跳过衣舞，如何面对教会事务，能不能吃拜神祭物，为你拨开信仰迷雾，解决疑难寻找出路。主啊，救救
好，主啊，救救我，回答你的信仰疑难啊！有姚谦牧师，还有万峰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在这里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回答一些关于与神的关系的那个感觉啊，哈，还有跟我们的群体的关系。那8955呢，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觉得呢，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跟神的关系生疏啊。那怎么办？就是没跟神做好朋友啊，那个感觉。
这个都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，你跟我呢都会碰上的。我们信仰的路途上呢，不是一帆风顺，而且有时候呢，我们真的觉得神离开我们很远啊。这个也是从远古的圣徒到今天的圣徒呢，也一样有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觉得怪怪的。
哎，我跟你说，教会历史就是这个方法。很多时候呢，那些人以前觉得自己离开耶稣很远，所以呢，他们呢就决定找一些所谓的圣人。什么圣人呢？就是彼得、保罗啊，或者历世历代好的信徒、嗯、啊。我跟神呢感觉很远，但是感觉姚谦牧师就比较啊属灵啊神圣。那我学习姚谦牧师，我就可以跟神近一点
了。你这样呢是推举人。其实姚谦呢也是有这种软弱，也曾经
对了
常常有这种跟神生疏感的。
对呀、
啊，曾经有姐妹啊，有一回啊，很久了，不晓得那个时间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杨牧师，你好像头上有一个光环的。
环”
哎呀，什么意思啊？她是嘲笑我很圣洁、很神圣了、啊。我觉得不是这回事。当然，如果你说：“哎呀，我真实的感觉是这样嘛，疏离感很重嘛。”那么我现在来问老师你们问题嘛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时刻，你去在神面前反省反省自己的信仰、自己的生命嘛。这个也是有它的益处的。
嗯，
要不然我们很骄傲，觉得我们很属灵、很爱主，其实我们罪人常常都落在一种的这种的感觉。
对了，最重要是你的生疏有没有一种的渴慕。如果你的生疏觉得哦，那就算了吧，那个就不好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，我真的跟神太生疏了，我要多渴慕，多追求神，多看圣经，多看看其他人的见证，多看看不同的内容，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那个目标。
生命的路程有高有低，我们每一天都早上午间晚上也有不同的变化，所以我们不要一成不变，而且也不要定型自己一定是那个样子。这个就是我们灵命比较可以活泼的地方。
也要学习跟神摸熟嘛。例如我刚刚跟我爱人谈恋爱的时候，当然我还有很多东西不理解啊，但是到现在结婚一段时间了，大概他怎么样我都熟悉了，我不敢说我跟他有生疏感，但是有几天啊，可能我很早就睡了，他回来的时候都没能聊天了，还是觉得哎呀，我们这几天呢没一起沟通过，大概都不知道彼此发生过什么，就有点生疏感。
嗯，所以万峰也学得灵活一点，也属灵一点的，是你的爱人给你的。那姚谦告诉你，亲爱的听众， 连使徒保罗也说，我自己也不判断自己，判断我的是主，主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主要的是要忠心。你回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开始的时候，你就找到这个金句的应许了。
嗯，有什么事情跟我们一起聊，我们呢一起探讨怎么跟神更加亲密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也是关系的问题啊。3483呢，就说我是结婚以后信主的，丈夫没信。没信主的时候呢，我的婆家呢，她都烧香拜佛。但是信主以后呢，就听人家说，听到呢，就说不能跟拜偶像的人来往。那我就觉得我没处理好跟我家人的关系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
嗯，就是你，
信主以后就不能跟婆家来往吗？
才你结婚往后才信主，所以你就是信与不信的人在一起生活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一总是在我们四周围，不单是亲朋，一定有不信主的人在我们旁边。
对啊，你坐了公交整辆车都不信，
我们就要学习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生活，来见证主咯。这个是不单是 是你的问题，是所有信徒有的问题。
所以问题我觉得是讲道的那个人问题，他就说你信主以后不能跟拜偶像的人来往，
这个是错误的嘛。
我对了，反而你应该多跟他们来往，最后呢透过你的好行为，你的见证，你的信仰去感染他们，也能够加入在我们的信仰的行列里头。
其实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也是神所爱的，他们也有神的智慧。那么不单是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的智慧，所以呢我们要他们跟我们一样信主呢，我们要第一件事情是要尊重我们的家人，爱他们。虽然他们继续拜偶像，我们也要用智慧去让他们理解我们的信仰啊。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可以跟他们一块儿做，也解释给他们听咯。
嗯，对啊，也可以经常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你为他们祷
告，有时候他们不理解，逼迫我们，我们就是为主受苦，这个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
嗯，对了，所以呢，有些时候最重要是人际关系的沟通，就不要单单说，哎，我信耶稣，你不信耶稣，我们断绝来往。那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好见证，特别对于你爱人来说。为什么你信了耶稣这么奇怪，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题目，为什么你信了耶稣这么奇怪。所以我们应该保持着这个联系，透过我们的见证去感染他。
我们为你祷告，盼望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嗯，对了，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，欢迎你给我们随时发来短信13229966122，抬头995中文字的995，我们就会收到了哈。也可以电邮到数目字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.net， 这是我们的电邮，也会收到你的信仰疑难的。那任何的问题我们都会尽量解答，有趣的问题更快解答。
对，哎，谢谢大家收听，我是姚谦，
我是万峰，拜拜，
再会。
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。